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，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53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主流社会中证实大法。作者：加拿大大法弟子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。回首十几年的修炼路，小结一下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结缘和得法。1994年我大学毕业前夕，读过师父的法轮功。那一年，师父在济南讲法，同宿舍的朋友是济南某气功协会的成员，还参与接待了师父，并聆听了师父的讲法。我也从他那里得到了法轮功，读完后觉得挺好，然后就毕业到北京工作了。非常遗憾的是，我在北京工作居住的七年里，从来没有碰到过同修，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集体学法、集体练功。我与大法结了缘，却就这么平行而过。由于自己的工作是在非政府系统的报纸媒体，后来在一家大型的互联网公司上班。这些公司没有什么党委，我们也几乎不看电视，就没有被邪党的洗脑所干扰。2001年，移民来到了加拿大的卡尔加里，一落地就得到了一家教会朋友的帮助，自然的就到教会里学习圣经，很快就成了受洗的基督徒。2003年，我开始喜欢读大纪元报纸，报纸上说多事之秋，读大纪元不糊涂，我就觉得有道理。2004年，大纪元发表九评共产党，我非常喜欢读，还打印出来给家人读。大纪元上说要退出党团队，我就非常高兴的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了团队。2006年春天，妻子的病又犯了，她是轻微脑震荡。妻子被病折磨得不行，主动提出要练法轮功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主动在网上查询法轮功，居然在卡尔加里就有法轮功学院的联系方式，马上打电话过去，是一位西人同修，会一点中文。很快，好心的同修送来大法书以及师父的讲法录像和教功录像。我第一次读到了宝书《转法轮》，读法的时候，我想起来了，我读过法轮功，我是师父的大法弟子。读到师父讲的不二法门，参见《转法轮》，我就把圣经包了包送走了。对于我来说，从基督徒到回归大法，完全没有障碍，就迈过一个台阶，知道了更大的法，就得了这个更大的法。我们家随着学师父的法，我们得法了，叩拜师尊，感恩师父，我和我全家走入了大法的门。刚刚得法时并不会修炼，也对信师信法有折扣。我们学师父的广州讲法录像，四岁的儿子也在客厅里玩耍，他一边玩一边听，他也说自己是大法弟子。后来他病夜发烧，我们让他吃药，他坚持说自己是大法弟子不吃药。四岁就得了法的儿子跟我们学习了很多遍的中文转法轮，在他11岁的时候已经成了天国乐团的一员，也走在了正实法的行列中，加入到正实法的队伍中。我参与到大法弟子的正实法行列当中，是随着为同修们做媒体培训开始的。由于自己在国内时有些报纸以及互联网的经营管理经验，在加拿大有在大银行从事投资规划与销售的经验， 从事的是销售与客户关系维护的工作，同修就觉得我能够协助一下媒体的经营，就邀请我为同修做些培训。第一次培训的时候是2007年，那个时候我们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，家务非常繁重。在一次培训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妻子就从家中打来电话说，儿子耳朵痛得非常厉害，需要我马上回家。这时，在培训现场的一位老同修说，这是旧势力的干扰，我们大家会发正念清除干扰。那时我还不太懂，神奇的是，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儿子的耳朵就不痛了。由于卡尔家里的同修不多，而能够讲英语的同修就更少。从2007年底，我参加大组学法开始，渐渐的，我也成了推广神运的协调人之一。2009年，为了推广神运，我决定参加卡尔加里的一个最高端的私人俱乐部。经过一位银行副总裁的推荐，通过面试后，交了几千元的会费，我成了这家私人俱乐部的第一个华人成员。这家俱乐部的会员有众多的议员、公司总裁。这家俱乐部是卡尔加里牛仔节的发起创办者。我参加了俱乐部以后，为了推广神运，同修和我一起策划了这个俱乐部的第一次中国年庆祝晚会。有的同修来舞狮表演，有同修为参加俱乐部的客人讲解中国传统文化，推广神运。最后，俱乐部的会员包了一辆大车来观赏神运。第二年，我请银行的副总裁看神运，他看过之后反馈非常好，就主动问我，他可以为神运做些什么。我就说希望银行赞助神运，他就介绍我去找分管赞助的经理。我找到分管的经理，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装有赞助支票的信封，并且说像我们这种需要赞助的项目，银行每年会收到超过5万份申请。如果是公司总裁及副总裁所关心的项目，他们总是想办法赞助支持，就把赞助支票的信封给了我。非常感谢师尊的加持，看见弟子有这颗救人的心，就成全弟子，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参见转法轮。接下来的一年，我工作的这家银行又赞助了我们当地的神运演出。看过神运，支持我们的这位副总裁，之后也在人中得到了直接的福报，很快就提升为区域副总裁了。在做事的过程中，也是修炼的好机会。有一年，我负责协调市场规划、媒体投放。在一次我们大组学法后，讨论神运问题的时候，有一个学员因为没有机会参与进来，就故意找茬，当着所有学员的面，不停地对我大声发难。我们竟然吵了起来，愤愤不平，我甩手而去。在开车回家的路上，愤怒、委屈，认为错的是他，对的是我。到家后，还是久久不能够平静下来。第二天早上学法的时候，学到了转法轮中关于一举四得的法理，自己的心一下子就静下来了，开始向内找，自己在这之前是不是对待同修时有分别心呢？没有让这位同修参与到我们的团队里面，自己的怨恨心也没有了，等到自己安静下来，师父的法就打到脑子里来了。恶者妒忌心所致，畏私畏气，自畏不公；善者慈悲心常在，无怨无恨，以苦为乐；觉者执着心无存，静观世人为患所迷。摘自《精进要旨》境界。我发现了自己的妒忌心、显示心、争斗心、不能被说的心，自己的心性提高了，做事情也就顺了。后来再见到这位同修，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，还在一起很好的配合做事情。其实不是对方有问题，而是自己有问题。修炼不是修谁对谁错，而是向内找到自己的执着心，并去掉它。原来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师父告诉我们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关小关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摘自《红银三》，谁是谁非，自己就感觉一身轻松， 体验到了向内找的美妙。随着为大纪元做销售培训，我后来成了卡尔加里大纪元报社的兼职销售经理，带领还不是很有经验的新销售人员销售我们的广告。2010年是卡尔加里的市长竞选年，我就和几个同修跑最后的三个候选人的活动，我们成功地拉到了其中两位竞选人的竞选广告，其中的一位当选了市长。新市长当选后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我们媒体的专访，并且非常愿意为神韵写贺词。随着对大纪元媒体的了解加深，2009年我开始为大纪元全球的销售同修在网上做销售培训。第一次培训的时候，非常明显地感觉到师傅的加持。培训的时候只有几行字的提纲，开始打开话匣子的时候竟然一气呵成。培训完了，做销售的同修反馈非常好，我体会到作为一个大法的例子，我就起了录音机的作用，在主流社会里学习到最好的销售经验，然后毫无保留地与同修分享。培训完了，听同修的反馈，他们觉得学到了真东西，再一次叩谢师尊的加持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在主流社会中推广神韵，感谢师尊的慈悲安排，2011年我从 Alberta 省来到了多伦多，成为了我公职的这家大银行的私人银行家。一位在多伦多刚刚认识的老同修说，你如果能够在主流社会里做出些成就，这本身就是证实法轮大法好了。私人银行业务是为高净资产的客户提供相关法律咨询、税务规划、家族信托以及公司股权的架构咨询等等，非常全面的高端银行服务。随着新工作的开展，难和关也来了。从零做起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很快我就被公司副总裁通知，我只可以开展没有华人客户的市场。我以为公司把我从西部调到多伦多地区是看中我对华人市场的优势。公司这样决定是因为私人银行已经有一位可以讲中文的私人银行家，同他关系很好的区域总裁为了让他的业务发展得更好，就让我去开发只有西人客户的市场。我知道对自己的考验来了。虽然公司有这个不合理的规定，但是没有偶然的事情，可能是让我继续提高与主流社会高端客户打交道的水平，并且增加主流社会的人脉吧。开工没有回头箭，我就尽管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做，做而不求，常居道中，摘自红银道中。师父教我们，整个社会就是我们的修炼场，我不抱怨，心中坚守善良。我就从头开始做起，认真准备每一次的演讲内容，勤奋地跑遍每一间分配给我的分行，跟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联系，建立自己的渠道。渐渐的，我收到了商业银行部门给我介绍的客户，我赢得了银行其他部门同事们的认可，他们觉得我善良诚实，我一步一步地建立了自己的渠道。我的客户也开始把他们的朋友介绍给我，渐渐的，我的客户群开始起色。在主流社会里，通常是家庭的交往，我就跟妻子同修配合，跟我的客户一起参加参会，配合讲真相，效果非常好。到第五年的时候，我的新业务增长量居然排在了全国首位，我再一次体验了大法的神奇，再一次感受到了师尊的加持，体会到了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参见转法轮，感谢师父的看护。我更知道师父为我安排了这样的平台，是为了让我在主流社会更好地证实法，救度更多的有缘人。每年神韵在多伦多的演出，我都会买团体票，带领很多客户来看演出， 这些人是成功有福报的人，真正的福报是他们能走进剧院，欣赏神韵演出，得到师尊的救度。几年前，我为银行财富管理的一位西人副总裁级别的投资顾问介绍神韵，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位投资顾问，他的团队管理着5亿的投资资产，他自己就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企业家。他有一次为当地一家医院捐出了100万的捐款，我希望他可以请他的客户来看演出，我就踏踏实实地做，先请他来看演出。因为当时多伦多的演出已经结束了，我就请他到美国的水牛城看演出。他去了，听在场的同修讲，他乘坐加长的豪华车从多伦多去看神韵，当地人还以为来了影视明星。看完神韵，他接受了采访，他的反馈非常好。第二年他就买了40张票，请他的客户来多伦多看演出，他的客户也非常喜欢。他不只是在另外空间里建立了自己的了不起的威德，在这之后短短的3年时间，他的生意，他管理的投资资产也翻番到了10亿，成了加拿大最成功的财富管理顾问之一。2016年的5月，我转换到了现在的工作，也成了这家银行财富管理部门的投资顾问。对新人来说，这是一份非常有挑战的工作。由于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人脉和私人银行的多年专业背景，我很快就把自己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。转眼又到了神韵推广的关键时刻，以前我只是银行的职员，邀请银行的客户来看演出。我今年尝试着为我自己的客户合作伙伴搞一场贵宾招待会，并且邀请他们欣赏神韵。在4季剧院的活动取得了成功，我和同修配合邀请了50位客户，买了2楼包厢最好的票，并且在演出前举行了客户招待会。我既答谢了我的客户们，他们又有机会欣赏到世界第一秀，也可以得到师尊的救度。神韵过后，我跟其中的一个客户见面了。我跟太太曾经3次劝他们退档，他们总是不退，借口是他们在中国还有生意。这一次他们非常高兴地退出了党团队组织，还非常感谢我。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生命得到大法救度后，从他们内心深处发出的喜悦。在我的工作中，也体验到自己修炼环境中的挑战。我所服务的客户，他们的平均净资产都是几千万的生意人，这样的环境让我时不时的会升起名利心。因为自己的工作不像全职做项目的同修，每天都在大法弟子的环境中共同提高，我就保证自己每天的学法，时时提醒自己。我的工作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机会，我很珍惜这个机会，因为我从法中明白，修炼没有榜样，我也需要走出一条自己的修炼路来。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，题目是实践向内着。以前我身体非常不好，多年的慢性胃炎，伴有严重的慢性肠炎，吃一口生的凉的马上就会肚子疼，就得去医院输液。严重的颈椎病，颈椎2处错位，中间一处骨质增生，无法正常躺着睡觉，严重的时候平时只能平躺，吃的药无数却不见好转。这么多的慢性病搞得我整天昏昏沉沉，什么也不想干。那年我才30多岁，丈夫只能不停地带我跑医院，整天发愁这日子怎么过下去啊。第一部分，修大法获重生。1997年偶然间从邻居那里听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我就抱着治病的想法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得到转法轮这本宝书后，我一天之内就读完了，我知道我有救了。除了上学时的课本外，世上的任何一本书我从来没有看过第二遍，而这本转法轮看完后接着再看再看。通过这本书，师父由浅入深地讲出了做人的道理， 人从何处来，又到何处去，人为什么会得病，会痛苦，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，人活着怎样做人，怎样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这些人生当中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，没想到从这里都找到了答案。修炼不长时间，我全身的病都好了，人生观整个都改变了，人从此也精神起来了，20年来一粒药都未曾吃过，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真实不虚。我不但身体好了，师父教我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，遇事向内找，与人发生矛盾了就找自己。师父在经文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我经常跟大家说这样的情况，就是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，各自找找原因，我这儿有什么问题，自己都找找自己有什么问题。如果第三者看见了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矛盾，我说那个第三者都不是偶然让你看见的，连你都要想一想，为什么叫我看见了他们的矛盾，是不是我自己还有不足的地方啊，这才行。第二部分，事事向内找，心性提高快。一天我刚要骑自行车出去办事，发现自行车的轮胎是瘪的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想，是谁这么坏把我的车胎弄瘪了。我马上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，没有向内找，刚才这个念头就是常人的观念，有事就找别人的错。我马上归正自己，想车胎也许是被我自己不小心弄坏的，如果真的是别人给我扎坏的，可能是我以前欠过的债，这次是还了一笔债，怎么能总想着是谁对我不好了呢？怎么那么多不好的人心呢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这不是强大的疑心吗？还有埋怨人的心吗？我把车推到修车行修理，修车师傅看了说，是锁车的时候把气门芯儿别坏了造成漏气的。这件事情敲醒了我，我遇事就向外找，这可不是修炼人的心态呀，一定要修掉这个人心，严格按师傅说的做，遇事向内找，找自己，做个好人，更好的人。有一天我去菜市场买菜，让摊主帮我拿一个可以生吃的菜，大概6块钱一斤，我说帮我选两个，当时我也没看就拿回家了，回到家拿出来吃的时候，发现其中一个坏了半个，心想菜这么贵，这卖菜的怎么这样，经常去买他家的菜还给我拿坏的，心里老大的不高兴，心想以后别想让我再买你家的菜了，永远都不去你家的摊位。可是突然间我想起师父说的向内找的法理，就想修炼人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，都是为了让我提高的，那卖菜的可能不是故意的，那遇到这事能是偶然的吗？我这不平衡的心不正反映出我有利益之心，在这么点小事上吃了点亏我就不高兴了，还有气恨的心，埋怨心，这不正好是我要提高的方面吗？想到这儿我心情一下就好了，买菜时还是像以往一样经常去他家的那个摊位上买菜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第三部分，向内找，家庭和睦。在修炼前我不会处理婆媳关系，只是采用惹不起躲得起这种回避的方法，修炼后我知道怎么样做才是对的。其实家庭就是个小世界，要修善，心里只想对方的好，比如听到婆婆说了不对自己心思的话就一笑了之，婆家来亲属了我每次都去帮助做饭招待客人，直到客人离开从不抱怨， 家中大小之事，只要我在，都会尽心地帮助做好。一个周六，我和同修约好了下午去买车，可是婆婆突然打电话说家里来客人了，让我过去做饭。这下怎么办呢？我心里有些急。由于是突然间来的，所以同修那里我已经没法通知改时间了。心想怎么办呢？老人年龄大了，是需要帮助的，这是我应该做好的。转念一想，好，解决了。跟同修约的是1点钟，我帮助婆婆做好饭，马上去找同修，只是自己不吃饭，辛苦一点罢了。事情解决了，心中豁然开朗。到婆家，我手脚麻利地做好一大桌菜，一看表，12点半。当公婆和客人坐下来吃饭时，我才说明下午有个事儿，先约好的，需要马上走，就不陪大家了。公公婆婆很吃惊，客人也很吃惊，都说累了半天了，不吃饭就得走，让他们过意不去。我说我不累，没事儿，这时间正合适，不耽误下午的事儿，就是不能陪你们了，欢迎你们下次再来。事后听丈夫说，我走以后，他就跟客人以我为题，说了法轮大法好，说了我修炼后的变化，修炼前后就像两个人一样。丈夫跟客人说，以前他是个病秧子，洗衣做饭都发愁，我都发愁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。他练了法轮功后，身体的病全好了，人也变得开朗了，家务活都他自己干。丈夫说，他说完大家都点头赞同，法轮大法好。虽然丈夫还没有走进修炼，可他从我的变化知道大法是好的，是被中共造谣栽赃的。第四部分，与同修相处，向内找自己。一次同修见面就跟我说，过年了，他去社区的画画班参加活动，顺便给有缘人送大法福字和明慧年画，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。结果被不明真相的人送到居委会主任那里，并举报了他。居委会主任找到他，对他说了一些恐吓的话，还说看你孤儿寡母的可怜，要不就举报你到派出所让你坐牢了。同修说到这儿，我就着急着说，你为什么到那地方去呀？书法班就在居委会，居委会的人还都不明白真相呢，应该智慧地做好三件事呀，你学那书法干嘛呀？哪有那时间？我很是为他着急，他本来想跟我说说打开心结，结果听我这么一说，他没说什么就回家了。时隔一周，我们又要见面了，我们约好3点见面，结果他3:40才来。一见面他就生气地说，我不想理你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了，你伤害了我。我一下懵了，就问，这是怎么啦？我怎么惹你了？他说，上次我告诉你居委会威胁我的事，你不但不认真和我交流提出建议，反而一连串地说我这不是那不是的，语气那么不好不善，所以我想我们别再见面了，不想见你了。听他这么说，我一下清醒了。是啊，都是因为我没做好造成了同修间的间隔，我要求自己时时向内找，所以知道是自己错了，马上对同修说，这事儿是我错了，我还有很多的执着心没去掉，比如有急躁心、埋怨心，遇事不能替别人着想，上来就先是埋怨一通，这的确是不善。通过这件事，我还会向内找，看看还有什么其他不好的心，上次的事情请你原谅，以后我会做好。他静静地听着我说，我说完后他却不好意思了，并真诚地说，其实我也有好多不对的地方，我也得好好向内找找了。就这样，因为有师父的向内找的法，我们交流得越来越融洽，清除了间隔我们的因素，矛盾一下就化解了。分手时我笑着问他，下次见面听你的，你说什么时候见你就叫我吧。他开心地笑着说，那可不行，我们还是照常每周见一次啊，可不能不见面啊。师父把宇宙大法捧给了我们，这是对弟子的恩赐， 师父教导我们要做到先他后我，最后修成无私无我。修炼20年了，我不但身体好了，心灵也净化了，学会了找自己的不是，不论在哪里遇事就找自己，无条件的找自己，不但我自己受益，家庭受益，社会受益。修大法真是一件利国利民、造福人类的大好事。然而江泽民集团与中共却诽谤这么好的大法，利用编造的各种谣言，特别是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陷害师父和大法，毒害世人，让世人仇恨宇宙大法，真是邪恶至极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弟子应该受到尊重》，作者华东大法弟子。师父说，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，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，那会给人、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。见《精进要旨》《论语》。伟大的师父、伟大的法，造就了今天大法弟子证实法的辉煌，成就了大法弟子走向觉者的路。能够得到大法，是师父佛恩浩荡的恩赐。师父给了我新生，授予我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，让我人到中年成为令宇宙众神最羡慕的生命。1999年3月，我喜得大法，明悟了宇宙的真理，明白了做人的道理。当时我在一所高中任校长，妻子是高中教师，也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员。720后，我和妻子受到了严酷的迫害，尤其我被免去校长职务后，朋友的冷眼，同事的不屑，亲人的埋怨，真是百苦一起降，见红蝇苦其心志。唯一能支撑我走下去的是师父和大法。我懂得，即使从大法最表面理解，大法教给我的是中华几千年人类道德的精华，是我从小接受父母教育做好人的道理，也是祖先一直传承的善恶有报的经典结晶。大法没有错，大法弟子做好人没有错。通过学法，我理解到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修炼，不能因为做好人而去承受无理的要求。大法弟子走得正，做得正，强加的干扰迫害是不该承认的。我来到现在的学校后，校长怕我因法轮功的问题给他添麻烦，告诫我如何如何。我理直气壮地告诉他，我不会给任何人添乱，你尽管放心，我在修心向善，做好人，学法轮功是我个人的信仰，任何人不要干涉。我义正辞严地回答，使他感觉到了我的威严。他马上转变了态度说，你放心，不会干涉你，你要保护好自己，注意安全。我说谢谢。在后来的工作中，我很好地配合他的工作，特别是处理了几起棘手的职工矛盾和社会纠纷后，他非常感激，亲自找到我，对我的工作表示肯定和赞扬。我借此机会向他讲了法轮功真相，并劝其退出了协党组织。不久，校长退二线了。新校长接手学校工作后，我主动找到他，向他讲真相。他明白真相后，连同他的妻子一同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。由于在工作中我不求名不求利，他在一次全体教职工大会上公开表扬我，说我是品德高尚的人，是工作尽职尽责的人，是全体教职工应该学习的人。在年终评先选优中，我被推举为市级师德先进个人，我堂堂正正地接受了此殊荣。明白真相的两位校长自然不配合迫害政策，使我的环境宽松了许多，让我校几十位教职员工明白真相得救。几年前，我的一个邻居开办了一所武术学校，他亲自登门邀请我去帮助搞管理，我此时已办理了内退，
考虑再三，还是答应了下来。上任后，我尽职尽责，帮其完善了各种管理规章制度，制定了各种奖惩条例，从武校管理到上课训练，从礼仪教育到一日常规，从经营策划到市场营销，都一步步的规划，使这个武校逐步发展壮大起来，现在已成为当地最大最强的武术学校，已成为省级名牌武校。但在个人报酬上，我没提任何要求。在这过程中，总会长和总教练对我是尊敬有加，他们真正看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智慧才能，也看到了一个修炼大法人的胸怀。前年总会长去韩国旅游，我让他见到韩国同修后，代我向同修问好，他做到了，而且还和韩国同修交谈了好长时间，并把韩国同修的问候也带给了我。现在总教练也捧起了转法轮。在我去这所武校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想，请我来工作可以，但你们必须尊敬大法，必须尊重修炼的人。99年720后，我岳父怕我和妻子再遭受迫害，多次登门施压，不允许我们练法轮功。我妻子苦口婆心地讲真相，就是不听。一天，他叫上我父亲一同来我家，让我们必须放弃修炼。我当时没守住心性，大声地和他们争执，并厉声告诉他们，法轮功我们练定了，你们别管了，你们也管不了。他们一看我的坚定态度，岳父无奈地说，管不了就不管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再也没有干扰过。随后我们不厌其烦，一次次利用各种机会向家人讲真相，劝三退。现在我们的家人都明白了真相，也做了三退，我和妻子在家庭中得到了应有的尊重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会，不对的地方还请师父赐教，请同修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，转变观念，摆正基点，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在修炼中最苦恼的一件事，就是修来修去，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唯思的生命，想努力丢掉这个思，这个自我，简直太难了。只要审视一下自己的念头，发现平时发出的念头都是我要怎样怎样，哪怕是做三件事上，都是我自当头。有一天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看到同修修炼如初，在修炼中总是以新的要求从零开始，我忽然想到，和不把以前为私的我归为零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一个为他的生命，哪怕我做不到，我就当我是一个出生的婴儿，从新宇宙为他的境界中诞生出来，什么也不会，那我就在为他的境界中去学习，去成长。此前我不敢把自己放到为他生命的位置上，苦苦地在为私的基点上去修为他，感觉怎么也达不到标准。今天我就把自己从以前的观念中拔出来，直接站到为他的基点上去，不要怕自己能不能做到为他，做到做不到，我都是在为他的境界中成长，哪怕摔跟头，也是在这个境界中成长的过程。当有了这一念，我整个的修炼状态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看人看事物的眼光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不是刻意的去改变自己的想法，刻意的去修什么，而是自然而然的状态。举个例子，学法小组中有个老同修，大家轮流读法，不该他读时他也读，与正在读的人也不同步，对大家学法造成干扰，大家很烦他，我也曾烦他，干涉他读。可就在我转变观念的第二天学法时，我忽然体会到，他因为耳朵听不见别人读法，怕学法跟不上大家的进度，他只能跟着读才知道学到哪里了，他这是在克服自己的困难呀。我还曾烦他，每逢学法那天，常常我还没起床，他就带着早餐来了，弄得我披头散发的很狼狈，照顾他吃完早餐，
他又自顾自地跑到我床上睡觉去了。我心里暗自怨他完全不为别人着想，可现在我却觉得他很可爱。瞧，他怕路远迟到，尽早地来等着学法，这颗要学法的心多单纯可贵呀。他是不会修自己，导致身体老化得很厉害。作为同修，我不得应该用纯善的心帮助他吗？此后，同修都说我对他太有耐心了。我尽量尝试各种他能接受的方式，让他认识到他的问题所在。他现在知道怎么去实修了，走出了一些自我的误区。他尝到修炼心性提高带来的快乐后，只感谢我，说我是师父派来帮助他的。我自己也感到很奇妙，我没有以前那种苦苦去修、刻意去做的过程，就这样自然而然的能体谅别人的难处，自然的去帮助人了。打个比喻，就像杯子里已经装好了茶水，只要端起来喝就行了。而以前是要考虑怎样烧水、泡什么茶、找个什么东西来盛水等等，弄来弄去的，泡出来的还不一定是想要的茶味儿。与此同时，身体方面困扰我多年的一些问题也得到了解决。在冥冥中，我得到一个奇物，延长保轮时间。我加倍延长一试，立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。身体问题解决了不说，睡很少的觉，白天不午休也不困了，整天精力充沛，发正念威力强大，感觉好像练出了不一般的佛法神通。连续长时间发正念，不会松懈走神，巨大的能量把自己锁定在层层除恶的状态中。一个又一个空间场败坏的生命与物质被灭尽后，都出现红光冲天或金光一片，很是壮观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心性上来了，别的东西都跟着往上上。我体会到自身一下进入一种整体升华的状态，观念的转变，基点的摆正，仅仅这一念就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连我自己都始料不及。也许师父早在这样盼望着我们提高心性，好把我们快速地往上推，让我们好在正法修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吧。一点体悟写出来与同修分享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